截至2026年1月，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飙升至 38.7 万亿美元之巨。目前全球政府的债务总量约为100至111万亿美元，美国约占全球政府债务的 35% 至 38%。 这意味着美国一国的债务大致相当于全球其余国家政府债务总和的 50% 至 60%。 而 38.7 万亿美元的债务意味着每一个美国公民平均背负了 11.2 万美元的债务。与此同时，当前的美国财政正呈现出极其危险的剪刀差特征。仅仅在过去一年，美国总债务就增长了 2.25 万亿美元。这意味着美国每天都在产生约61亿美元的新债务。随之而来的是利息支出预期还在升高。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数据，2026财年净利息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预计将升至 13.85%。 我们知道，美债危机并非一朝一夕之患，而是长期财政赤字积累的恶果，是政府花的钱远超其所收的税。一方面是由于人口老龄化导致社保、医保等福利开支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另一方面，企业税率在过去几十年里从 40% 左右大幅降至 21%。 加上国际利润转移和税基优惠政策增多，税收基础被不断侵蚀。为了刺激经济，历届政府遇到危机就习惯性的靠发债解决，搞量化宽松，美联储则成了最大的接盘方。再加上两党在债务上限问题上反复拉锯，导致美债规模突破天际。如今仅债务利息支出就已逼近甚至超过国防预算，财政状况已被高支出和高债务死死绑住。而市场对于美债目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种是说美债已经走到尽头，这场危机迟早要再次爆发。另一个声音却是说美债的问题可能正在被系统性化解。的确，当下美债的危机似乎正在出现转机。这里并不是说美债就能完全没有问题了，而是说美国正在用一套组合拳把这场危机中最危险的部分慢慢拆解掉。川普在近期多次公开采访中谈到美国债务问题时态度非常直接，大致提出了两个途径。第一，财政整顿。第二，经济政策。这两点听起来像政客的套话，但如果你把它们拆开看，其实还是有些实际东西的。先说财政整顿。川普明确提到，美国已经在做一件事，裁撤联邦政府雇员，规模不小，有数十万人。而根据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和多家媒体的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底，联邦政府雇员离职总数大约在 31.7 万至 33.5 万之间。当然，其中绝大多数是通过自愿辞职、提前退休、买断激励离职计划实现的，正式强制解雇的只占少数。而影响到的部门则几乎覆盖所有主要机构，国防部、财政部、农业部、教育部等都被大幅削减，且2026年仍在持续。其中大部分人离开白宫体系后并不是失业，而是被企业体系吸收，重新找到了工作。这一步本质上是在干什么呢？就是在把财政刚性支出转化为市场化成本，白宫雇员的工资、福利等都是长期刚性的财政负担。而企业用工成本可以调节，可以周期性波动，这相当于把财政里的一部分负债从资产负债表里慢慢挪走。这个举措谈不上立竿见影，但它对减轻资产负债表里的负债是实实在在的。再说第二点，经济政策。对于此，川普给出的关键词是关税、贸易加降息。这三个词大家都熟悉了，其实就是美国优先下的经济三板斧。而真正的关键其实是第三个，降息。降息是化解美债的核心。很多人理解降息只停留在刺激股市、刺激经济这一层，但在美债问题上，降息的意义远不止如此。它至少同时解决三个问题。首先，降息就是降低利率，直接降低债务利息成本。美国当前的债务规模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哪怕利率只下降一个百分点，对应的财政利息支出都会是一个巨大的减负。要知道，38万亿美元的总债务每降一个百分点，对应的年度利息支出减负至少是3000亿美元级别，这约等于2025年美国国防部预算的 40% 或教育部总预算的3到4倍。其次，推高经济名义增速与债务利率的差，只要经济名义增速大于债务利率，那么基于逻辑，债务问题就是可滚动的。降息 一方面压低债务利率，另一方面刺激投资、消费、资产价格，从而抬高名义 GDP 增速。假设2026年美国的经济名义增速为 3%， 债务利率为 2.5%， 那么债务问题就不再紧迫。第三，则是稳定金融体系预期。对全球资金来说，美债的核心不是规模，而是确定性。只要市场相信美国不会被高利率拖死，美债的利息是可控的，美联储在关键时刻会托底，那么美债就依然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压舱石。据2026年1月15日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1月，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债规模约为 9.355 万亿美元，创历史记录，比2025年10月的 9242.6 亿美元增加约 112.8 亿美元，相比2024年11月一年时间内增长约 7.2%。 这说明世界各国整体上对美债依然是增持的趋势，其中日本、英国、加拿大等国是主要增持者，虽然也有中国等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减持，但整体上被其他国家增持抵消并超过，所以呈现的结果就是世界各国整体上对美债依然是增持的。另外还有这个时间点，凯文·沃什被提名美联储下一任主席，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不仅加强了降息的确定性，同时还直击美债化解的痛点。对于沃什被提名，川普是这么说的：我觉得沃什本身也倾向于降息，如果他当初竞选时说想要加息，那他就不会得到这份工作。而市场所关心的沃什的缩表倾向，说白了其实也是对美国削减开支的一种迎合，这并不与降息对立。这些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美国缩表维持财政纪律，以削减开支，同时配合降息降低债务成本，刺激经济增长。这种路径正在成为化解美债危机的主线方案。事实上，美债危机的化解还有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变量，稳定币。这是一个被很多人都忽略遗忘掉了的领域。大家知道，美元稳定币的底层锚定资产本质上就是短久期美债或等价美元资产。换句话说，每多发行一美元稳定币，背后就需要多配置一美元左右的美债资产。所以如果稳定币的规模越来越大，那么美债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多，美债的危机就会越来越小。那稳定币的规模怎么能越来越大呢？关于这个答案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国际贸易与跨境支付。很多新兴市场，稳定币已经不再是投机工具，而是支付工具。原因很简单，秒级到账，成本极低，也绕开了部分传统金融体系的摩擦，这就使得稳定币的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根据一些研究型机构的统计，稳定币在北美活动中 39% 被用于跨境支付，在拉美活动中这一比例则达到了 71%。 非洲、中东等发展中国家的稳定币也越来越被用于跨境支付。仅仅就交易量而言，2025年整个稳定币交易量已经超过 Visa 加 Mastercard 的总和。所以趋势很明显，稳定币正在吃掉一部分全球跨境支付的场景。而这每一笔支付的背后，都是对稳定币规模的被动扩张，也就是对美债配置的被动增加。接下来第二个路径则更加直接也更暴力，那就是整顿加密货币市场，压缩洗钱、诈骗与灰色交易空间。这件事其实已经发生了，无论是柬埔寨陈志手里的 12.7 万枚比特币，还是钱志敏手里的 6.1 万枚比特币，都已经被冻结。而柬埔寨、缅甸的园区被重创，则极大地压缩了跨境诈骗、地下洗钱活动等灰色加密生态的空间。与此同时，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整个加密货币市场也已经进入熊市行情。这个时候，大资金的第一反应不是抄底，而是卖出换现金。而在加密世界里，这个所谓的现金就是稳定币。背后的逻辑不复杂，就像股市暴跌时，很多人卖股票换成货币基金、余额宝一样。正如前面所说，每一美元稳定币背后就代表着一美元的美债资产，所以数万亿美元规模的加密资产都潜在的被动转化为美债的长期买盘。与此同时，中国对于稳定币却是一个非常暧昧的态度，一方面加紧打击，一方面又放开一条口子。2月6日，中国央行、国家发改委、工信部、 公安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同一天，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境内资产境外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代币的监管指引，这是继2021年237号文之后国内政策的再次收紧。此前已经明确了境内对虚拟货币的禁止性政策，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现在进一步明确，未经相关部门批准，境内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境外发行挂钩人民币的稳定币。可是贸然放弃稳定币也不是明智的选择，所以内地明确禁止稳定币之后，在香港留了口子。2月2日，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称，正在评估稳定币牌照申请，争取于2026年3月发出香港首批稳定币牌照。不过香港稳定币在进入实施阶段后也明显收紧，牌照审批比较严格，例如监管要求1:1的高质量流动资产储备还得存放在受监管托管机构和发行方资产隔离、每月第三方审计披露、明确的赎回机制，还要满足反洗钱要求。余伟文强调，首批稳定币牌照的数量一定不多，发牌以安稳为目标，其核心思路是既守住风险底线又不扼杀市场活力，而中美的动向也暗示着金融博弈正在转移战场，它不再只是利率汇率的较量，也是支付体系、资产锚定、货币蓄水池的争夺，这场金融战争仍在持续。